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你现在如果去买东西的话，我会分辨出来，
嗯，
他究竟是在骗我还是在推销。
那、
因为他如果真的觉得他的东西很好的话，他跟我推销他是有很大的底气的，
充满热情、
你不买或者你说嫌贵、那就没办法，
那就算了，
我算了吧。他如果是在骗你的话，他会想方设法的来说好处，然后你要走的时候他会拉住你说，那要不我便宜点。
假如说你是来自一个小地方，一个很远很偏僻的这样一个地方，首先你出生和生长的那个环境资源就很少，就你得到的这个外界的信息也很少，然后你的这个成长过程里面，就无论是这个教育的资源还是这个人脉的资源，或者说你这个人所获得某种出路这种机会这种平台都会非常非常的少。你很显然的，这样一个人出来，从那一个地方出来，他自己本身从那里出来，他都会觉得我好像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我要是突然就冷不丁跑到一个大城市，我都会手足无措，
很局促。
对呀、我怎么个生活下去，这都是一个问题。
虽然他是圣灵感孕
是
降生的，但是当他出生开始的那一刻，他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
对、
他就是按照你我们人所一样的，就好像我们吃多了可能会胖，
对，
少吃了就饿瘦了，就是、就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对、
对，
耶稣不会说一出生就会走路
啊，
一定不会的，他跟我们一样。
对对对对。
原以为是偶然的遇见，哪知道是早已命定。
生命就此被你点亮。感谢没有错过的相遇，
走过路过
可别错过。
能在绝望孤独中偶然遇见你，是我最不配接受的福气。迎面荆棘再多，必可冲破，应有你不断给我。
好，今天我们继续走过路过可别错过。我是李诺。
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一听我们这么正经的开场，我们就差不多接下来要读经了。
是吗？是吗？哎呀，我们感觉在一起卖东西，在一个店里做营业员做了很久啊。我们天天在门口吆喝说，走过路过可别错过，进来看一看瞧一瞧。
对，
我们已经很久了吗？我咋觉得才刚刚开始呢？我都还没有进入状态呢。
哎呀，那说明你特别热爱你现在营业员这个职业和身份，
还没有厌烦，
说明你很喜欢很享受这个角色。今天我们继续来为我们的主耶稣吆喝。
我想其实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特别是可能有一些还没有接受基督信仰的朋友来说呢，我们的吆喝呢也许会让你觉得，哎呀，你们就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但其实啊，说心里话，作为我们三位来说，我们也坦然地承认，我们也一直属于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哎，
我们也
真的是这样子。
对，我们并不是说站在一个权威的角度说，告诉你，哎，这个信仰是怎么样，你应该要怎么样。
我怎么感觉好像我们没有怎么去好好的去卖过我们的瓜呢？
啊，
我们在这好像是在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对，
我们也在质疑，就是不断的透过这个圣经里面的描述，站在今天的人的这个角度，来去质疑历史。
对啊，
质疑圣经，质疑耶稣这个人物。
对，这个是我们的套路。现在新型的一种销售手段。
是吗？
是吧？
啊，
就是站在听众的角度，站在观众的角度，一起来看这个货，我们卖的这个东西好不好。
我先不讲我们是不是在传福音，我想说的是，因为我们自己也真的有过迷惑。
当然
也不明白。
当然，包括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对圣经里的 所描述的仍然是不理解也不明白的。
没错，但问题的关键是它究竟值不值得。
非常值得。
是，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所谈到我们这个栏目的意义所在。
对，
就是也许我们终其一生我们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或者说我们肯定无法完全明白圣经里所说
的。你的第二句是对的。
对，
我们肯定
无法完全明白圣经所说，但是我们的了解，我们的探求是一个非常值得的。
对，无止境的。
对，
一定是值得的。
对于在听节目的朋友你来说也是一样。我今天我们三个不是我们人多势众，要强制性的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要逼迫你做一个选择。
不是的，你们从来没有这个意思。
对，
我个人反而觉得我们在做这个节目，虽然我比喻说我们在卖东西，
对，
实际上我们自己也在尝试着去更多的了解和认识耶稣。因为你会发现如果我自己不信任，我跟别人说我是很没有底气的，
没底气的，
我是很怀疑的。
对，
只有我自己笃信不疑的时候，我跟别人说那才叫信任。因为你现在如果去买东西的话，我会分辨出来他究竟是在骗我还是在推销。因为他如果真的觉得他的东西很好的话，他跟我推销他是有很大的底气的，
充满热情。
你不买或者你说嫌贵，那就没办法，
那就算了，
算了吧。他如果是在骗你的话，他会想方设法的来说好处，然后你要走的时候他会拉住你说那要不我便宜点就是说
你这个好像人家打折扣的都是骗你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会分辨出来他是否对他的产品有底气，
对，
很信任。
对，
所以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跟别人说啊，你要信耶稣，或者说你看我所信的耶稣是怎样一位神。今天我们刚好说他曾经走过，
对，
我们在说的时候心里面是很笃定的。虽然我们也把一些问题抛出来，那个问题曾经带领我们思考，我们也盼望这个问题能够带你思考，让你对耶稣的认识和了解也经过思考之后更立体，更丰富。
没错，作为人来说要去认识神是一件特别艰难的事情。这还是神主动启示我们。
对，
这还是神主动找我们，否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认识。我们说我们读不读圣经也是真的，因为新约时代耶稣的时代他们也读不懂圣经。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接下来有一段经文是这样子的，在旧约有一卷书叫以赛亚书。以赛亚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上，特别是这个后期呢，非常著名的一位大先知。
是，
对。那么他写了很多先知书，然后有发出了很多的预言。其中有一节的经文是这样，在53:1-3那里，以赛亚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
这就是我们的主。
哎，如果你不讲啊，我们不知道的。
是，
所以为什么我说耶稣时代的人也是看不懂圣经的，你知道吗？其实以赛亚早就已经预言要来那位弥赛亚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其他的我们可能不明白，但是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我们看得出来的。但是耶稣时代的那些人，或者说像祭司啊、法利赛人、文士，他们这个群体所宣导的将来的弥赛亚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
对，他们也都熟悉这个旧约圣经，他们也知道圣经的预言将来的这位主是什么样子。但是在人的这种本能当中，他还是觉得既然有一个救主他要来救我们，那他就一定是一个怎么样高大上的人。也绝对不会是像眼前这样子一个又是来自小山村，又是一个来自木匠的家庭，又是一个来自贫苦的家庭，甚至没有读过什么学问的人。
对，
他怎么可能，而且他的外形也是这么的普通。
是，
怎么会是救主呢？
对，
我觉得放在今天同样人们也会发出这样的疑问的。
没错，
这也是今天我们在这里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来吆喝肯定不会有人相信的原因。
没错。
你们会不会觉得就一个人的出生决定的他人对自己的态度，是首先我们已经知道耶稣的，对，
绝对是的，
自己会不会有，
肯定啊，
会啊。
你现在对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的。
对啊，
就是 我会因着我的出身产生骄傲或者自卑。
嗯，
如果我的出身好，我出生在大城市，
嗯，
显赫的家庭，
嗯，
家里很富有，
嗯，
接触了很好的教育，
嗯，
那么我的本能可能会是骄傲，或者说我觉得我觉得很好啊，
自满，
自满，哎，对，
或者我们说比较自信呢，啊，哈，
对，自信也可以。
出身论英雄嘛，这不是历史历代都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吗？
反过来就是，如果我出生在一个卑微的地方，家庭又很贫穷，
嗯，
没有受过什么好的教育，
嗯，
然后整个人呢又没有好的形象，
嗯，
这可能会让你蒙上一层自卑的阴影。
嗯，
所以不单单是影响别人对你的态度，
嗯，
也会影响你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和看法。
嗯，
我们的耶稣呢，他的出身影响了别人对他的看法，
对，
但是没有影响到他，对，
没有影响他，
对对，
嗯，
他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是非常清楚的。
嗯哼，嗯哼，其实我们上一期已经谈到了这个耶稣的家乡是拿撒勒哈，
嗯，
拿撒勒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地方，
嗯，
它小到什么地步呢？
嗯，
就是在当年这个罗马的整个的版图里边，
嗯，
它是毫不起眼的，
嗯，
那在历史的调查里边，或者说我们在结合历史去看的时候，很有可能当时罗马大军都根本没有去到拿撒勒，
嗯，
这个地方就归罗马了。
是
因为他
想象这个地方，
拿撒勒本来就是一个村子嘛，
嗯，
那他在那个加利利那个地方，加利利本身是有很多的村子的，
嗯，
拿撒勒只是那个所有村子里面一个最不起眼最小的，甚至是在一个犄角旮旯那样子一个地方
的，
很偏僻的，
嗯，
对啊，
嗯，
所以他怎么可能会被人看中呢？
对，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哈，就是你可能有一些的很偏远的地方，他或许都不知道现在是公历的多少年。
嗯，这个事情我以前也设想过，就是他可能不知道，现在是哪一年，
嗯，
不知道现在的领导人是谁，
对对，对，
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他在那个环境里，他只要能够自给自足，
嗯，
他是不需要了解外界的。
对，
我想这个是为什么我们会有那种偏见，是觉得小地方出来的人不行的原因。
嗯，
你想他都没什么见识，
嗯。
你知道我曾经哈，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这样子的，他大概读书读到初中差不多他就出来工作了，
嗯，
那他同时期的同学呢，大部分就要么读了中专呢，或者要么读高中上大学了，那么有一段时间他是比较自卑的，
嗯，
他觉得哦，他们都在读书，哎呀，我就已经好像没有像他们那么就是有高的文凭啊等等的，到后来有一天他突然在想，哎，我也挺骄傲的，因为我比他们社会经验丰富，
嗯，
就是，
我见多识广，
对，就是有可能就是比如说他们十年之后毕业了啊，刚进入社会，
嗯，
没什么经验，但我已经在社会上混了十年了，就是你知道当我了解到这种矛盾的心理的时候，我就发现实实在在的，我们的出身的环境，我们所接触到的东西，对我们对自己的评价真的是有很大影响的。
是
对，
会的会的，
嗯，
不过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你比如说
大环境在告诉你，
对呀，你就比如说我们拿到今天来看吧，假如说你是来自一个小地方，一个很远很偏僻的这样一个地方，首先你出生和生长的那个环境资源就很少，
嗯
嗯，
就你得到的这个外界的信息也很少，
嗯哼，
然后你的这个成长过程里面，就无论是这个教育的资源，还是这个人脉的资源，或者说你这个人所获得某种出路这种机会，这种平台都会非常非常的少。你很显然的，这样一个人出来，从那样一个地方出来，他自己本身从那里出来，他都会觉得我好像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
嗯，
我要是突然就冷不丁跑到一个大城市，
嗯，
我都会手足无措，
局促哈。
对呀，我怎么个生活下去？这都是一个问题。
以前呢，我在教会当中聚会带小组，然后呢，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个从云南山区来的一个姐妹啊，
嗯，
她以前在读高中的时候，她最高的楼只见过六层，
哦，
嗯，
就是她在高读大学之前，她只读到高中嘛，
嗯，
她说她在读大学18岁之前，她见过最高的楼是六层，
嗯，
后来她到了我们那个城市之后呢，
嗯，
她目瞪口呆，
嗯。
他发现原来这么多的高楼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
嗯，
到处都是高楼，连小区里面最低的都是六层，
对对对，
所以他觉得哇，我来到一个大地方等等，是这样一种感触，所以他后来也会借此来拼命的去学习，说那我一定要能够适应这里啊，不然我都适应不下来，
嗯，
是这样一种一种模式。所以你会想，你会想象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了，
对，
就是他的出身很低微，但是他的职业呢
更低微，
对不对？他的他是有职业的呀，
对，
一般因为在那个时代，
哎不对，在这个时代可能算是不错的蓝领技工
那个木匠吗？
对，技术工啊。
但是我当我在看到耶稣他这些身世和身份的时候，我会想到这个时代的农民工，
哦，
因为他来自农村嘛，
嗯，
耶稣也来自农村嘛，
嗯，
虽然他有一点这个木匠的这种技能，
嗯，
可是你来到这个大城市，
嗯，
你能做什么？
嗯，
就包括就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前几天不是还说吗，你卖菜的好像你都得有一个什么身份
啊，
这个还有除了年龄还有年龄的限制
啊，
但是你从这个农村出来，你能去在一个大城市里面你要去找工作，你能够找到什么？
嗯，
除了去打这个一份这个出苦力的活，你能做什么？
嗯，
谁会看上你？谁会邀请你去做一些什么高大上的工作呢？那没可能吗？
对，
是是，
对，
包括身边的人都是这样看不起他。
嗯，
在我们的圣经马可福音6:3，经文记载说，这不是那木匠吗？
嗯，
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
嗯，
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
嗯，
后面有一句话说，他们就厌弃他。
嗯，
对啊，这还是耶稣家乡里的人。
对啊，
本地的人，
你有什么可了不起的？
对，
你不就是我们这里的人吗？
对，
你的哥哥都在这里，
对，
你的妹妹在这里，你的妈妈在这里，
嗯，
你的职业不就是木匠吗？
嗯，
你现在出去2年回来，你现在怎么了？你想干嘛？
飘了。
对啊，你要跟我在会堂里面教训我们，讲的头头是道。
嗯，
最主要的是他的外貌也没有那么显赫。
对，对。
刚才李洛读的经文说他没有家型美容，
嗯，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也没有美貌使我们可以羡慕他，
羡慕，嗯，
你知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来一件什么事情，
嗯，
我们现在喜欢看耶稣生平，看耶稣传，是吧？
但演员都很帅啊，
是吧？你会发现我们演员那个导演可能会刻意的去找一些很帅的演员，
对对，
身材很高大很魁梧，
嗯，
五官很端正气质很好形象很佳的人来演耶稣这个形象，
嗯，
让我们觉得哦耶稣很美，
对，
但是实际上有那么美吗？
实际上他的相貌可能走在大街上你都未必能找出来，
不但找不出来，
嗯，
甚至还可能被你看不起，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就我们说的大众脸嘛，你就没什么吸引人的东西嘛，
是这样子，
对啊，
在包括我们后来今天虽然没有说到保罗，后来有人在评价保罗也说的，
嗯，
其貌不扬，
对，
言语粗俗，
对，
这样一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的耶稣也是，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没有美貌使我们可以吸引，
嗯，
使我们可以羡慕他，
嗯嗯嗯，
我们现在评价一个男人叫高富帅，
对，
哇，你看长得又高，
嗯，
又有钱，
嗯，
又帅，
嗯，
这个男人很得人们的喜欢，
啊，
对吧？很得人们的喜欢，
嗯，
但耶稣就一定不是这样的人，
对，
一定不是，
对，
就他在主流的价值观当中一定不是被人所喜欢所认可所接纳的，
嗯，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历史啊它有的趣味性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还记得我之前说过曾经跟一个大学生聊天，然后他通过某个网络平台
对
知道这个耶稣的事情是所谓的阴谋论哈，
嗯，
那其实我们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一直在讲的他出身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村庄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家庭里面，
嗯，
那么甚至我们通过圣经的记载来看很有可能玛利亚是独自抚养这一群孩子起来的，
嗯，
因为约瑟就没有再出现过了他的父亲，
嗯，
所以在这样子一个可以说名声也不是特别好的家庭里面，当他站到会堂里去讲圣经的时候连祭司和文士都辩不过他， 在这样一个就是可以说他根本不可能接受到好的神学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刚刚张凡提到保罗，那好歹也是加玛列的门徒啊，
对，是，
那好歹是可以说是名师之徒啊，是不是？
对啊，保罗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对啊，
跟耶稣还
不一样，他还是一个大树人嘛，对不对？所以从某种角度来看，就是耶稣能够拿得出手的，就像我们说的，无非就是他站在讲台上跟人讲的东西。除了说文士和法利赛人祭司他们辩论不过之外，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人跟随他。他绝对不是一个我们现在说的像这个成功学的大师啊，说哎，我带领你们走向成功。
不过我想，假如说耶稣真的是没有行过那么多的神迹的话，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多的人会愿意来去跟随他。因为当时你看耶稣有两次行那个大神迹，就是为5000人吃饱，
对对，
4000人
吃
饱，
嗯，
对，其实这两次可能都是超过上万人的，因为他记录的只是男人嘛，
对对对
对，加上女人小孩都上万人了。但我想这么多人去跟随耶稣，其实并不是因为耶稣他讲的话是多么的好像，哎，我们听起来的让人听得一愣一愣的，怎么听不懂我觉得可能不是这样子，而是耶稣他行了这么多神迹，会让这些人觉得这个人他为什么能够行出这些神迹来。反正我跟他是能够吃饱的，
那
是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我是愿意去跟随一个领袖，就是他能够让我吃饱穿暖，
是，
然后让我有得这个活下去的这个条件，这是我愿意跟随他的理由，
就是为了现实的需要，
对，
满足我的需求，
对，所以其实包括我们今天很多信耶稣的，有时候也是停留在这个
时候，
有时候也是信了很久也停留在这个层面，就是我信耶稣是为了让耶稣，因为他是神嘛，他可以给我吃的，给我穿的，给我用的，给我活在这个世上所需要的一切的物质条件。
对，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有的时候在一些这个圣经的讲解里面也特别会提到耶稣行神迹，他实际上是有很多的深意的，
是，
他不单纯只是说好像显示他的能力，他不是为了说显示他的能力以至于吸引人来跟随他，
耶稣并不是为了行神迹而来的，他来到人前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这些人吃饱穿暖病得医治就 OK 了，就完事儿了，
是，
他的本意并不在这里，如果是仅仅这么简单，耶稣也不用来到这个世上，
是，是，
对，
所以如果我们再回头啊，回头来回应一下今天刚刚你洛所读的那段经文，是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等等，就可以看到呢，神为什么不给耶稣加行美容呢？比如说他跟大部分的人认同是不一样的，他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让我们去找不到他，
对，
你如果想以外貌去找的话你就找不到他，
对对对，
跟人的审美观会产生偏差，然后呢耶稣以圣洁无瑕的生命领人到神的面前，所以他是以他的生命来，
不是靠外在，
对对对，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让我们不要以崇拜明星的心态来跟随耶稣，我们好像哇他是一个明星，是一个名人，有很大的影响力，长得又好看，有号召力，所以我们来跟随他，没有，
对，
他没有这些，
对，
不是以这种心态来跟随他，就是单单的我看重他的生命，以生命来吸引我。
其实你看我们在这个刚刚这个经文里边它有几个形容词啊，也许我们以前都没有认真的去想过，当讲到这个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的时候，这个嫩芽意味着什么呢？
后面还有一句，像根出于干地，
像根出于干地，
你知道吗？我是在农村长大，我种过很多庄稼，你知道庄稼要把地里刨一个坑，对不对？刨过坑之后，怎样能够确保那个庄稼能不能出呢？有两个因素，第一，看那个坑里面是不是有潮气，有湿气，
有水分，
对，有水分它就能出，或者呢如果没有水分盖上之后呢等待下雨或者人工浇水，它就可以出了。在一个很干的地方庄稼是长得非常不好的，
长不出嫩芽来的，
长不出嫩芽来，
这是有矛盾的，
对，所以这里是一个非常矛盾的题，你知道吧？
对对，
根出于干地一定长得不好，但是呢耶稣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这样一个美好的生命，他也就是说在那个大的环境之下，整个宗教背景和环境之下， 耶稣却单单从神那里汲取养分，供应他生长，像嫩芽一样，也侧面反映了耶稣的生长。比如说我们人正常的成长是有身体成长，智力成长，体格成长等等，就是各方面耶稣跟人是一样，完全以符合人的方式在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生长的。
对，
虽然他是圣灵感孕
是
降生的，但是当他出生开始的那一刻，他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
对，
他就是按照你我们人所一样的，就好像我们吃多了可能会胖，
对，
少吃了就饿瘦了，就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对，
对，
耶稣不会说一出生就会走路
啊，
一定不会的，他跟我们一样。
对，对，对，对，而且你看，在后边特别提到这个无家型美容，也无美貌使我们可以羡慕的。其实我们一直在说美貌，美貌，在这个社会来说，美貌真的是一个特别大的难题。因为医美的行业特别发达，你知道吗？
是，
就是各种的微整形啊，无创的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你包括李诺身边也有一些的，包括长辈啊，都开始要做一些的所谓的这个微整形。
是吗？
因为在今天的人看来呢，就假如说这个你既没有权，也没有钱，也没有才华的话，那颜值就是唯一的了。
对，
如果颜值也没有的话，那你就啥都没有了。那这个活在这个世上可能就没有任何的出路了，这是今天世界的一个普遍的一个价值观。
对，
不过呢，你回到这个圣经经文，就说耶稣生长像根出于甘地。当我在看到这个甘地的时候，我会想到就是那个嫩芽长在一个枯干的这样子一个很贫瘠的土地上，
皲裂的那个土地上。
对，我会想到这个这样一个场景。耶稣之所以是降生在这样一个地方，生长在这样一个环境，他同样是在同理我们大多数人的一个生存环境。
没错，
因为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如此。就是我们无论是出生地，我们的成长环境都是很缺乏资源的。
而且其实即便是也许我们看来好的人，他在跟更好的人去比的时候，一样会觉得自己很缺乏。
没错，我们不仅有这些就是外在的这些物质啊，这种环境啊，各种资源的缺乏，其实每个人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缺乏，心灵。
心灵，
对，这种心灵的缺乏几乎是普遍的，无论你是出生在富人家，还是在出生在贫穷的人家，一样的，每个人的心灵其实都很缺乏。
没错，没错。
所以我想耶稣他的这个形象就在同理我们大多数人。
是是，他与我们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是啊，
与我们一同来面对生活的征战和挑战。
是，耶稣与我们是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并且是跟我们一起来面对生命的挑战。他并不是一个这种高高在上的什么君王的姿态来的这个世上，所以呢，他会让我们觉得我们是非常容易去亲近这位主的。所以同时呢，耶稣他以这种谦卑的身份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这位能够引起我们认同并且让我们那么容易去亲近的这位的救主，他真的是主动的表示他愿意你去得到他所为你预备的礼物，也就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所谈到的救恩。就是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痛苦的环境的这样的一份礼物。
是
是，
那也盼望朋友你来思考今天我们所谈到的有关于耶稣的形象的这些的问题。如果有什么样的疑惑或者是感受呢，也欢迎你来信跟我们交流。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们明天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天父赐给我们耶稣，为我们降生，为